大家好，欢迎收听221电台，我是苏打凯德，大家也可以叫我苏打太太。那这一集呢，主要就是也算是闲聊，然后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以前，就希望是我们，对，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时代，就曾经热播的电视啊，或受欢迎的动画、动漫啊，或者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电影之类的分享，然后跟怀念，对，就算是致敬时代的眼泪。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会先向大家放一小段歌曲，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这一部电视剧，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一部，那我就开始播放啦。一切新鲜啊，没有啦。对，那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然后在听到歌词或者是甚至是前奏的时候，一定就跟着开始一起唱了。对，那这一首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恶作剧之吻》里面，然后就是主题曲。那相信这首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绝对都是一定要重看的经典，真的，就这一部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了。那这一部我觉得，因为它有两季，然后它第二季结束的时候呢，真的很舍不得，因为它结局我觉得算是有点开放式结局，但应该是偏向不好的那边，然后就觉得真的很悲伤。可是我觉得，因为它是2005年的剧了，可是光是我现在再去看啊，我都还是会觉得他拍的真的好好，就是他很有那个平凡可是又很浪漫的感觉，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不是因为男主是医生，对，不是那种台女思想，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真的超甜，好像真的是在播一对情侣真正发生的事情。那这一部呢，就是由林依晨和郑元畅所主演的一部。那男主就是郑元畅，其实在里头算是一个闷骚男，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有男子气概，就是在很多方面其实他会看得出来他真的很保护袁湘琴，然后就对他很好这样。然后袁湘琴呢，其实说真的越长大看啊，反而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反而很不符合角色设定的一个人，因为就怎么可能会有人那么就是为爱往前冲，然后又就是完全不怕受伤，然后甚至就是很单纯这样，然后就现在看反而会觉得他有点不符合现实，可是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被也会就是觉得他很可爱嘛，反正就是也会被他这个角色给吸引。然后我相信这部真的是经典不败的，因为我应该有重看了两三次，就是1到1跟2季都有这样重看。然后正常来说，其实我不太会有重看一些剧的那个习惯，对，因为我可能会就是我会觉得看一个剧好像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比起这样我比较想要看新的一部，就不太会想要再回去看。可是现在如果再讲到这部啊，我还是会想要再给它重看一遍，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经典不败的，就没有其他剧可以超越它这么经典。那再来第二部呢，我要跟大家介绍我们不要管就是这两个主演就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就单以剧来讨论的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海派甜心。那这一部我真的也是超级爱，在我还没有看恶作剧之吻之前，我是看那一部的，然后我就超喜欢，就是因为他就是叫，其实那时候真的就觉得罗志祥很帅，然后就被他那一种 耿直的样子啊，或者是后面变有一点拽拽的样子都给吸引，然后就觉得他跟林依晨杨丞琳真的是超级配的。然后就小时候啊，我最希望在一起的就是他们两个，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很多电视剧，所以那时候心目中最爱的 CP 就是他们两个。结果现在一个嫁给了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天哪，会不会被那个粉丝打？反正就一个已婚，然后一个变成时间管理大师，真的是突破新世界。果然时代过，就是过了一个时代以后呢，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好，那我有看到了，杨丞琳是和李荣浩结婚。不好意思，我忘记李荣浩的名字了，对不起李荣浩的粉丝。好，那反正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就被里面的剧情也是给吸引。总之，如果不谈到过去的话，我认为《海派甜心》在我心目中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剧，也是我曾经有重看过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也算很经典。对，就如果不谈论现在的话，对。那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它是日本的动画，对，算动画，然后它叫做《魔女的考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部吧。那它里面有两个主角，一个叫做巧克力，另外一个叫做香草。然后呢，我个人小时候到现在长大，我喜欢的都是巧克力。对，因为老实说，香草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虽然它没有做作，对，因为毕竟人就是在那一部里面啊，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只是单纯的心地善良，对。可是我就是不喜欢那样的个性，不知道为什么，对。所以我就从小到大我都是支持巧克力的，然后每次看到香草拿到一堆爱心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为什么那些人都不是被巧克力给吸引啊，真的有够可恶。然后就是其实我在这一部啊，我算是断断续续的看的，因为就是看到电视上有，然后我才会看。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甚至连这一部的就是它的名字叫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是到我长大以后啊，然后看到网络上啊，看到迪卡上，我才知道，哦天哪，原来它叫做魔女的考验。对，超傻眼的，我竟然就忘记这个名字。可是我真的觉得它超级好看，然后还有里面的男主角呢，我也几乎都忘光了。然后所以就是男主的部分我没办法跟大家多做什么分享。不过网络上看大家好像都很喜欢反派的皮耶尔，但我记得我小时候童年就是很残留的印象是我是不喜欢皮耶尔的，因为他是坏人吧，我记得。可是对，就是他没有，因为我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因为他是坏人，所以我不能喜欢他这样的感觉。虽然呢，就因为现在有一部日剧叫做《缪404》，那我上次也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菅田将晖就有在里面也算是主线之一，就是主线角色之一。对，然后他在里面呢就是反派，可是我才意识到，天哪，原来反派也可以这么帅，我好爱反派，真的。对，好，扯远了。那在就是用回正题的话呢，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就因为皮耶好像是反派嘛，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他。结果现在在网络上看很多人那时候都喜欢皮耶，就让我蛮意外的。然后经典台词不能忘， Sugar Sugar Run Chocolate Run， 是不是超有感的？虽然就是我念对，可是应该还是会有那个声音出来。另外比较希望巧克力可以跟索尔在一起，然后香草跟雾，但我忘记有没有香草跟雾这一对了。反正我希望巧克力可以跟索尔在一起，因为就是我蛮喜欢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感觉，就比起皮耶尔反派我更喜欢索尔。然后呢，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定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做珍珠美人鱼，是不是很熟悉？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喜欢这一部，喜欢到就是我还去买他们变身要用的麦克风，然后在那边播他们的歌曲，真的超白痴的，那也不能干嘛。然后顺带一提，就是我以前曾经相信过神奇宝贝，所以呢那时候麦当劳就有在卖他的神奇宝贝球，然后我就有拿到一个，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把它丢到地板，然后好像喊了出来吧吧吧吧还什么的，结果发现它完全没有反应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被骗了。然后从此以后我真的就是讨厌神奇宝贝，所以现在变成那个什么宝可梦我也完全不玩。那时候大家开始在疯宝可梦啊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会想要去碰那个东西，因为我一直想到我被欺骗的过程。对，虽然那 根本不算欺骗，是我自己太蠢，对，真的是从小蠢到大。好，回归正题，反正那时候我就买了他们变声用麦克风，然后播他们的歌，就已经觉得很开心。现在想想真的很浪费钱。然后呢，其实在路亚、波音跟丽娜之间呢，我最喜欢的是波音，因为我觉得她的个性很开朗，也不会说太过少女，又不会太过阳刚，是一个个性对我来说非常刚好的角色。然后呢，排名的话就是波音，再来才是路亚，然后是丽娜。那我个人没有很喜欢丽娜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比较沉稳一点，然后其实我又比较安静，然后打扮比较中性，那我个人就没有对于那样的角色就是感到比较有兴趣这样。然后因为我就因不太喜欢安静的个性，所以我也不太喜欢波音跟他那个老师配，因为那个老师给我的感觉也是有点阴郁安静的性格。但我想到我之前在看菅田将晖饰演的三年 A 班的时候，就他是饰演一位老师，然后另外一位女主是饰演学生，然后我以为这一部是除了剧情以外呢，它还有爱情线，可是没有，它就是单纯的剧情。但我现在想想，那时候我应该也是这么觉得啦，就是如果他跟就是师生恋就是真的有发生的话，我也会觉得没关系。对，我就是这么双标的人，只要是菅田将晖都没关系，师生恋 OK， 反派贩毒 OK， 真的就是这样。对，所以我真的是蛮双标的。好，那回归正题，反正就我不太喜欢波音跟他那个老师的组合。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里面不是有一个小波是企鹅吗？然后他可以变成人，可是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剧情超不符合逻辑的，就是你明明就是企鹅啊，你怎么会变成人？我一直不能接受这件事。对，虽然路亚他们也可以从人类变成美人鱼，而且还是透过就是变身啊什么的方式，但毕竟这是剧情主线，我们就不要吐槽了。然后加上大家，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反馈都是说就是小波变成人以后很可爱很帅，但我完全没有这样感觉，因为我一直想到他原本只是一只小小只的企鹅，然后他突然变成人就会让我无法接受。对，这是另外一点想要跟大家就是小小抱怨的。那反正我觉得这一部对大家来说应该都是经典吧，可是我是没有觉得就是没有到那一种熟到可以把所有美人鱼都记住的，我就记住的只有路亚、啊、波音、丽娜，然后可可。对，我的记忆力只允许我记到这边，真的非常抱歉。对，欢迎大家可以补充给我。然后呢，当然还是要提杜雅跟海斗这一对 CP 啦。然后我记得丽娜好像也是喜欢海斗的，我印象是记得应该是这样没错，但他后面好像就遇到另外一个喜欢的人，但我对那个人没什么印象。对，我对丽娜的东西其实都印象不是很深刻。对，跟丽娜粉说声抱歉。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定要提的米儿，天哪，他对我来说就是个超级大婊子，虽然他是有生病，可是我完全不会同情他，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心机的一个人，然后很懂得利用自己的弱势。然后尤其是海斗有一段时间失忆的时候，然后看他陪在米儿身边，我真的是超想生气的。对，我很讨厌这种戏嘛，因为我会觉得说就不是对的人，然后这个失忆的人也完全不知道，然后就陪在他身边。那有相关的这种剧情的还有另外一部电视剧，那它是大陆的电视剧，叫做一起来看流星雨。那一部是由张翰和郑爽主演的，然后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部。可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跟一个姐姐提到说我很我没有跟他提到说我很喜欢，我只是问他有没有看过，然后他就说有，然后他还说了就是很难看，怎么会有人喜欢看那个，所以我就闭嘴了。对，我就不敢再说我喜欢那一部。对，非常喜欢，而且甚至就是也有重看过。然后他好像有三季吧我记得，然后就是我其实真的很喜欢那部，所以就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虽然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是长大以后再去看会不会还是很喜欢，可是我小时候的记忆真的是停留在一个非常美好的阶段。好，扯回来，就是对于米儿的行为我真的是非常讨厌。 然后我觉得我就算现在长大重看也不会改变任何想法，没错，就是这样。然后呢，要再来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叫做《飞天小女警》。那她每次啊，在结尾都是说，今天又是一个和平、美好、快乐的一天，感谢飞天小女警的努力吧。我记得是类似这样的，所以她每次剧情结局都一样，但还是会让人一直想看下去。而且我发现，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动画之类的，都是由可能三个主角，然后就是展开的故事，像是珍珠美人鱼，然后像这一部也是，还有另外一部叫做校园娇娃，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我觉得这部那一部也很有名啦。然后校园娇娃我个人也是觉得超级好看的，然后它的剧情变化度还有精彩度我觉得也非常好，就也很精彩这样，所以那一部真的也算是时代的经典。然后两部就跟就是也都是以一些就是每次发生的事件然后展开的故事，然后最后结局虽然都一样，可是还是会让一直想看下去的类型。那在《飞天小女警》里面呢，有三个角色，就是一个叫花花、泡泡跟毛毛。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花花，对，然后因为毛毛我最没有印象，然后再来泡泡我记得他有点蠢，所以我没有很喜欢他，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就很蠢，所以我就不喜欢蠢蛋，所以我就喜欢花花。对，就是这样用筛选方式，不然其实三个我觉得都还好，没有说到特别喜欢的。那因为我有些就是我基本上内容都忘光了，我只记得非常零碎的片段，所以我还有在网络上查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三个人个人的特点。那花花他就是写在队中他是最成熟、最有头脑以及最镇定的一员，不过缺点是他难以取悦、傲慢以及过分着重分析，所以他算是一个天才吧。对，因为就是天这应该都是天才有特质，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所以这应该是天才有特质。对，那泡泡呢，他是性格纯真可爱，然后爱玩，然后又天然呆有礼貌，不过有时候会因为太过天真而显得愚笨，过分顺从和情绪化，生气的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恐怖，所以那就是我没有很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有时候真的太蠢了。对，那虽然他很善良。那再来下一个呢，就是毛毛。那他在飞天小女警当中呢是武力最强的一个，然后甚至因为太有男子气概，所以就被台湾网民认为是男的。我真的看到这个快笑死，他的名字就叫做飞天小女警了，再怎么样他都不该是男的吧，所以不然除非他们忽略他，对，然后就取名那个名字。对，可是怎么可能，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很傻眼，然后也蛮搞笑的。不过呢，就我对他真的算是印象没有很深刻，真的非常的抱歉。然后大家也说他就是从小就厌世，个性相当鲜明，以及2020年后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让我觉得很酷，可能是时代转变，然后大家的口味变得不一样。然后呢，因为记忆真的久远到不行，我甚至连敌人的名字都忘了，然后就网络上去查了一下，然后才想起来他叫做魔人啾啾，真的超白痴的，这什么名字，真的太白痴了。而且魔人啾啾除了他的名字非常有戏以外呢，他头上感觉好像有了很多个屁股的感觉，就看起来真的超级畸形的，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可是小时候就只是觉得他长很丑而已。对，那就是这一部其实我觉得也算是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非常让人怀念的一部。那再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魔法咪噜咪噜。那我相信大家这部应该也都看过吧。那这部就是由一个马克杯而衍生出来的动画，然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因为这一部，然后就变得很喜欢马克杯，然后尤其还会很想要在里面泡东西，就希望会有一个像咪噜那样那么可爱的精灵出现，真的是很可爱的童年。而且后来咪噜他就有要离开人类世界，然后回到就是他原本世界，我记得，因为我其实也有点忘了，而且我那个也是我没有从头看到尾的，但我反正我记得有一集真的是离别，然后就感觉很悲伤，然后他们就哭了，然后甚至连我自己也在荧幕前面哭出来，就觉得很感人，然后就真的是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部。 然后那时候不知道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也有他们的那个玩具，然后我现在家里都还有摆着，而且我记得我还丢了几个，但我现在还有留下三个吧，之前还有更多个。然后当然我里面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咪噜了，因为他就是很傲娇可是又很可爱。然后我还发现就是里面的主角叫做南风嘛，然后他的日文名叫做米纳米卡伊德，那他的卡伊德呢就跟我的卡伊德是一样的，然后就觉得哦好巧哦。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会取名叫做卡伊德的原因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菅田将晖的戏就是三年 A 版，然后他在里面的日文名叫做 Hiraki Ibuki， 翻成中文就叫做中义风。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去上日文课的时候，那里的老师就让我选一张单子里面的日文名字，因为我自己也想不到什么名字嘛，然后他刚好就有给我选，然后我就有找关于菅田将晖有没有相关的日文啊之类的，结果就发现没有，可是有看到就是 Kaede， 那他的意思就是枫叶的枫，对，不是疯婆子的枫，谢谢。然后呢我就想到虽然没有 Hiraki Ibuki， 然后也没有其他相关的，但是呢至少枫这个字是有对到的，然后我就选了 Kaede 这个名字。可是我一开始啊其实连自己选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对，我发现我非常不擅长记日文名，我到很后面我才可以把就是班上同学的名字都记起来这样。可是像课本里面明明一直出现人物，我可能到现在都还记不熟，所以我对日文名字其实算是非常不熟悉的，所以那时候记自己名字的时候都花了一点时间，真的很好笑。然后呢好，扯回正题呢，就是那在咪噜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利露姆，就是粉红色的女生嘛，然后喜欢咪噜。那我个人其实小时候不太喜欢利露姆，因为我觉得她很残忍，然后她虽然感觉很温柔，但她其实很凶，然后又很爱哭，所以我就非常的不喜欢她。她给我的感觉不是她很可爱，是她很烦，所以我就没有很喜欢她。但现在长大看就觉得可能她真的是一个以爱情为主的一个小女孩吧，所以才会以爱情为重，然后跟着咪噜一起来到人类世界，然后这样也才能演下去嘛。然后我也很庆幸她遇到的是节目社，对，因为节目社是一个个性算蛮好蛮贴心的男生嘛，所以才会在迪卡上面被人家好像说是渣男，因为他好像后面有出现一个婊子吧还怎样，然后就是让人感觉暧昧不清，我记得，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这一部我也算是记忆有点模糊了，怎么每部我记忆都很模糊，我真的应该要去好好恶补一下。但这些真的是我认为在我童年当中非常经典的动画。那今天的介绍差不多就到这边啦，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内容，这其实算是我临时兴起的主题。那我会想要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觉得有些就是很怀念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就是感觉好像可以让大家也一起回味，然后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引起共鸣，然后有所感触，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回去复习啦，或者是说大家也可以到迪卡上面搜，对，因为我发现在迪卡上面打这些动漫啊都会有很多篇文关于就是一些怀旧的文，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看，对。然后以上这些其实我觉得很多可能珍珠美人鱼现在小朋友还知道，但很多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我觉得真的算是时代的眼泪，然后也感叹就是那些年华之间陪我们度过这些动画啊电视剧，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虽然现在有些电视剧的主角啊都有点走中，对哦。另外还可以再分享另外一部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那这一部呢就不算是太老的了，我记得是在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我看到这一部的，诶好像是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出，然后我五年级才看到，而且我那时候会看是因为我妈给我看的，重点就是后面我看过以后我就问她说就是他不想要看嘛，因为他没有跟我一起看，然后他就说他竟然去电影院看过，我真的傻眼，他竟然没有约我一起去，我以为他都会约我，可恶。然后反正重点就是这一部也算蛮新，不过我觉得应该现在很多小朋友也都没有看过这一部吧，但我觉得他真的是我在台湾电影里面的经典，虽然作者九把刀跟主演柯震东都不是很就是现在的名声不是很好，对很多人来说观感都不太好，但 这一部剧，这一部电影，我认为还是非常就是值得认可的，就不得不说这一部真的拍得很好。我那时候看这部也重看了超多次，我甚至把它下载在我的平板里，就是为了要就算在没有网络的时候都能看它，超夸张的。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被柯震东饰演的柯景腾给整个迷倒，然后尤其在大雨之中他跟陈妍希然后分道扬镳的那一段真的是非常的感人。而且尤其他在第一段的时候就有拍到，就是柯震东要去参加婚礼，然后在电影的最后结束看到他参加陈妍希婚礼的那一刻，真的是超级让人感慨万分。然后重点就是那个新郎竟然是那个全联先生，我真的傻眼，天哪，怎么会找他来饰演。反正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曾经很靠近最后却输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这种剧情，我真的是太喜欢了，然后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说到我台湾最喜欢的电影，绝对就是这部，很怀旧，然后又充满了遗憾却又完美，这感觉真的是超让人揪心的，所以就真的很喜欢这部。然后虽然就是现在可能里面有些角色风评不太好，但这部在我心中依然是第一名。对，剧情就是剧情，跟里面主演人物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关联。然后而且我甚至因为这部，然后就那时候开始喜欢九把刀，后面也去看了他拍的一个人等一个人咖啡。那但是我觉得等一个人咖啡也很好看，但还是不及那些年。但等一个人咖啡其实我那时候也有重看过，而且我甚至还去电影院支持。虽然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接触过他拍的电影，像打喷嚏我也没有去看，因为就是看大家好像说不太好看，然后小说比较好看，所以我就没有去了。那最后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不是关于以前怀旧的电视、电影、动漫、动画之类的相关内容。它是一个学语言的 Instagram 账号，然后我那时候会看到这个账号是因为我有在 D 卡上面看到，然后就有去搜寻了一下，结果我就觉得它的贴文非常有趣，那我就分享其中一篇给大家。那这一篇贴文的开头呢，他是说一个男生问一个女生说周日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女生就回他说我电脑坏了要去修，然后男生就回答哦好。那语言学就是这个 Instagram 内容呢会怎么解读女生的回答，然后就有说到就是在语言学中这个女生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关联准则，也就是沟通内容没有切合话题，对方说的没有关联性，就是意思是说男生是问女生周日要不要去看电影，可是女生却是回答他我电脑坏了要去修，就他没有回答说他到底要不要跟他去看电影，他是有点拐弯抹角拒绝了他，然后没有直接回答，也就是没有关联性的。然后语言学小知识就说，也许他不想跟这个男生去看电影，所以故意答非所问，这也是他那句话蕴含的绘画含义。对，就是反正他就是拐弯抹角拒绝他了。然后呢他就有问说，那哪些用词常出现在违反关联准则的话语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这种讲的好抽象哦。然后可是他有给一些举例，就是比如说一个男的就问说，那个女的说老婆你觉得这个包包好看吗，然后女生就回答说我觉得那个牌子的价钱都太高，材质又不好，总之不要买，然后男生就问又回答说我只问你好不好看。然后呢他就有在底下标注一些东西，就是说底线的叙述也许都跟好看与否无关，他说的是我觉得那个牌子的价格都太高，材质又不好，这句话跟好不好看完全没有关联。所以当那个男生问他说这个包包好看吗的时候，那个女生回答他都是没有关联的东西，他只说了价格太高，材质又不好，而没有回答他到底好不好看。然后呢意识到自己小离题以后呢，就会用防备语，像是总之言归正传回到主题的。我发现我也会这样用欸，真的，因为比如说我有时候话题扯远的时候啊，很难又直接跳回话题，因为怕大家听了太跳痛，所以只能用总之 那回归正题，然后什么好 anyway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来带回去，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概念。那其实像是这一种总之啊，言归正传，回到主题，这一种拉回去原本主题的句子呢，都叫做防备语。那我就觉得很酷，因为我会这样用，但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下意识就这样用了，然后看到哦防备语，然后就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新单字，然后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在分析人的说话心理的感觉。那还有一篇文我也非常想要分享一下，它是在说关于学习语言的时候可以看出自己在哪个阶段，然后再对症下药。然后它第一阶段是随机错误阶段，顾名思义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错，也不知道要怎么改，就一切处于就是还很迷，就是迷茫的状态。那第二个呢叫做形成阶段，慢慢了解该语言的结构，但错了还是不太会改。再来呢，第三个是系统形成阶段，就是已经可以产出第二外语，被指出错误，也知道怎么改正。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稳定阶段，能够自我指出错误并改正，但也很容易因此为指出而失话。那这个讲起来其实会有点听不太懂，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他的 Instagram 上面看。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总结。总之呢，第一阶段就像是刚学会煮菜，但不会调味道，也不会试。第二阶段呢，已经了解调味料了，可是还是不太会调，也不太会试。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懂得调味道了，但不一定好吃。第四个呢，就是煮出一手好菜，但口味见仁见智。所以呢，就我觉得这些分析是蛮酷的，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那而且他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询问他我可不可以发出来，然后他就有跟我说，如果他有标就是作者的话，就是希望我也要讲到。然后不过我刚才看的那两篇他好像都没有标，所以我就没有提出来。但他其实像他放图文的时候用的图标啊，他每一篇文底下一定都会有那个网址，就是这个图标来自哪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注重著作权的一个 Instagram 账号。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可以搜寻英文 WOWLINGUISTICS， 那我到时候应该也会把它标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那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我那边点击，然后追踪他，然后看他更多文章，吸收更多我觉得很酷的知识。因为我其实没有追踪过这类型的账号，可是我后面有去网络上搜寻，发现其实还有其他类似这样的 Instagram 账号，所以也都有再去看看。那如果改天有再整理出其他也很棒的，再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啦，跟大家分享一起怀旧了一些关于以前很怀念的就是电影电视，然后那些曾经守在电视前面的时光呢，都好像重新倒流回到我脑海，然后也想要再找时间，然后去把那些全部都再看过一遍，就好好的回味童年。就是可能我们这些时代的记忆啊，很快就会被下一个时代给抹去，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好好记住它，然后珍惜它。然后就是今天以上的分享就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内容，也可以在 Podcast 帮我留个言，或者是评个分，然后或者是追踪我的 Instagram 私讯我，跟我聊一些你的感想之类的都没有问题。然后如果有什么更多想听的内容呢，也欢迎私讯我。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拜拜。